我们既然已经明白，把旧约看成有权威的历史窗口，是合理研读旧约圣经的方法。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第二个主题，历史性分析的焦点是什么？这种研读旧约圣经的方法的目标是什么？上个世纪，出现了一个流行的历史性分析形式，称作圣经神学。现在，这个名词也包含了一个广泛的意义，涉及到几种当代不同的圣经研究方法。但是，其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圣经神学形式，其焦点可以描述为两个基本步骤。第一，设立共识镜像，就是把旧约历史的某一个阶段看成一个瞬间的单元来研究。第二，进行历史追踪，在整个历史演变中来看每一个事件之间的联系。当然，从很多方面，这两个步骤彼此相关，互为配合的。圣经神学家经常把两者相互交替融合使用，但是为了配合我们的目的，我们要分开单独讨论。首先，让我们看一看设立共识镜像的过程。共识镜像的方法中，圣经神学家把旧约分成不同的时段，探讨在这些时期内圣经的教导是什么。他们主要集中在圣经历史的片段，总结那一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复杂的事件，把它们看成是一个共同时代的个体单元，一个时间的片段。随着旧约的神学中心，他们常常集中在这些事件怎样刻画神和他的百姓之间的互动。结果，旧约的每一个时期都会产生一个共识镜像。这里我们需要小心，我们前面的课程已经看到，旧约的历史就像河水流向大海一样川流不息，圣经历史的发展是统一的，不是切割成截然不同的片段，而是朝着神国度更伟大的蓝图不断的演进。因此，把旧约划分成不同的阶段，总是有人为的因素，就像把一条长河分成截然不同的河段一样，就像在不同的地点，人们可以把河流进行分段，从而得到不同的益处。同样的，人们也用很多种有益的方法来分割旧约历史，产生出不同的共识镜像。事实上，我们用来把旧约分成不同时代的标准，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的划分。例如，在本系列前面的课程中，讲到神的国在地上的发展时，我们是按照太古时期和以色列国家历史时期来讲。当然，在这些旧约分期之外，我们加上了新约时期。这些划分显示了神国度计划的主要步骤。在讨论圣约的那一刻里，我们谈到普世性的圣约时代和以色列的圣约时代，我们同时也加上了新约的时代。接着，我们将普世性的约细分为亚当时期的基础之约和挪亚时期的稳定之约，将以色列的国家之约时代细分为亚伯拉罕时期的应许之约、摩西时期的律法之约和大卫时期的王权之约。同样的，我们又加上基督里的新约，也就是完成之约。这些划分帮助我们明白神如何用圣约来管理他的国度。把旧约划分成共识时段的另一种方式，出现在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第七章。它是按照人类犯罪前和犯罪后，以神对待人类有重大的改变为标准来划分。信仰告白把旧约历史划分成亚当犯罪前的行为之约或者工作之约时期，和涵盖其他圣经历史的恩典之约时期。接着，信仰告白又将恩典之约划分成为两个部分，在律法之下，即旧约的时代，和在福音之下，即新约的时代。上个世纪备受尊敬的圣经神学家范士·基哈德，根据神的启示形式和内容的主要变化为标准来划分旧约。他将堕落前、 称为前救赎时代。紧接着亚当和夏娃的犯罪和被逐出伊甸园，称为最初救赎时代。从堕落到挪亚洪水日子的时代，从洪水之后和过渡到族长时代，族长的时代，摩西的时代和摩西之后的先知时代。当然他也提到新约时代。范师这样的划分，因为他相信神启示的形式和内容中发生的主要的变化，推动的历史从一个时代发展到另一个时代。一旦确定了一个时间段，圣经神学家的工作就是集中在一系列历史事件的关联上，从而揭示出这个时间段中上帝的作为和旨意。当然，在每一个历史阶段所发生的一切历史事件都是相互关联的，但是在一段特定的时期，一些事件比另外一些事件起到更大的塑造作用。圣经神学家特别注重旧约每一个阶段里那些有影响性的或者关键性的事件。例如，圣经神学家们可能集中在旧约历史的一个片段，常常是众所周知的应许阶段，以色列族长时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常常看到神在这个时段主要透过直接讲话、异象、异梦的方式启示自己。他们注意到对待特定民族描述已经集中到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后代上，他们发现这些先祖们在很多祭坛上进行敬拜，他们描述到给这些祖先们将拥有众多后裔的应许，同时他们也注意到神给这些先祖们土地应许的重要性。这些观察试图把族长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确定整个时段中其主要作用的塑造事件。圣经神学家也可能选择着重探讨律法时代，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征战进入神应许之地的时代。这段时期神用不同的方式启示自己，但是主要的是透过摩西的律法来显示。特定的种族描述集中在以色列如何发展成一个国家上，帐幕被建造并成为集中敬拜的中心，以色列的人数大大的加增，神带领以色列占领了应许之地。这些事件刻画了摩西时代的整个特征，使我们对这段圣经历史时期有一个瞬间的镜像画面。